亲爱的伙伴们，云端的家人们，大家早上、下午、晚间，神都与我们同在。2026年，我们的灵修已经走过了丰收和丰灾、风浪与风波。今天我们走进灵修的主题是风暴。神在掌权，震动旧的体系与架构，这一定是会发生的，也必然会发生。风暴是不常发生的，并且是突然来的，但风暴来的时候是很可怕、很严重的。我们常叫它黑天鹅或灰犀牛。今年2026年会有很多黑天鹅或灰犀牛，但所有的风暴都是打根基的，因此我们要用诗篇29篇第10节大声来宣告：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因为风暴不是终章，得胜才是神写下的结局。
汉语圣经协会录制《列王纪上》。罗伯安往示剑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，要立他做王。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，逃到埃及，住在那里。他听见这事了，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，他就跟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，对他说：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做苦工，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、负的重轭轻一些，我们就侍奉你。罗伯安对他们说：你们暂且去，第三天再来见我。民就去了。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罗伯安王和他们商议说：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这民。老年人对他说：现在王若像仆人一样服侍这民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，就跟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说：这民对我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一些，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，我好回复他们。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说：这民对王说，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，求你使我们轻一些。王要对他们如此说：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耶罗伯安和众百姓遵着罗伯安王所说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那句话，第三天他们果然来了。王用严厉的话语回答百姓，不用老年人给他所出的主意，却按照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：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为的是要应验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：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？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各回各家去吧，大卫家啊，自己顾自己吧。于是以色列人都各回各家去了，唯独是住在犹大城邑的以色列人，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。罗伯安王差遣掌管服苦役的人亚多兰往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。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。 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，直到今日。以色列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，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，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。除了犹大支派以外，没有顺从大卫家的。罗波安来到耶路撒冷，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共18万，都是挑选的战士，要攻打以色列家，好把国夺回来，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。但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：“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波安和犹大、便雅悯支派以及其余的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不可上去攻打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。”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着耶和华的命令回去了。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，就住在那里，又从事件出去建筑皮鲁伊勒。耶罗伯安心里说：“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，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定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，就把我杀了，仍归犹大王罗伯安。”耶罗伯安王就筹划定妥，铸造了两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“以色列人呐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呐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”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，这是叫老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，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其他人立为祭司。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，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，自己上坛献祭。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，又把为丘坛立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。他在8月15日，就是他私自为以色列人锁定做节期的日子，在伯特利上坛烧香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平安！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，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杰作。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，约伯记38章31到41节。你能记住某星的节吗？能解开参星的带吗？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？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？你知道天的定力吗？能使地归在天的权下吗？你能像云彩扬起升来，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？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，使他对你说：我们在这里。谁将智慧放在杯中？谁将聪明赐于心内？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？尘土聚集成团，土块紧紧结连。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？母狮子在洞中蹲伏，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。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，使他们饱足吗？乌鸦之雏因无食物飞来飞去，哀告上帝。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？蜻蜓虽然体型纤细，却拥有一些极为惊人的飞行能力与耐力。有人甚至研究他们在空中的飞行技巧，以改进人类的飞行科技。近年来，科学家们发现，蜻蜓的翅膀每秒拍动30次，当它倒立坠落时，只需0.2秒就能恢复正常姿势。令人讶异的是，它的复眼每秒能处理200张影像，借此判断出哪一边是上方， 并及时进行微调。上帝的创造力与智慧在自然界中展露无遗。约伯记描述，当约伯陈述他难以理解这位良善公义的上帝为何让他受苦，上帝反问他，你知道天的定律吗？你能使地归其泉下吗？接着上帝提到一些动物，例如飞鸟，以及世界上最强大的掠食者，表明知道每种动物的生存所需，也听见他们的幼崽饥饿时的哀鸣声。上帝让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能力，例如鸵鸟跑得快，牛的力量大，使它们能生存繁衍。到底为什么蜻蜓会具备如此惊人的飞行技巧呢？我们仍需深入研究，但我们可以确信，这位全知的上帝既然能创造这些奇妙的生物，他也能将我们从最黑暗的夜晚带进他同在的光明与喜乐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在周遭世界中看见哪些上帝的杰作呢？这些揭示了上帝的哪些特质？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。你知道天的定律吗？约伯记38章33节，和合本修订版。我们一起祷告吧。上帝啊，你是创造主，即使我无法完全明白你的作为，我仍然相信你满有智慧与公义。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，阿们。灵粮透视。上帝奇妙的创造揭示了他多方面的属性，我们可以从一切受造物中看到上帝大有能力的明证，因他用话语使宇宙成形，受造万物显明他是使一切井然有序的上帝，也彰显他的智慧与创意。但或许最重要的是，上帝以创造宇宙万物向我们显明他的至高主权。他不仅用大能的话语创造了宇宙，而且至今仍持续维系这个宇宙。上帝不仅创造万物，而且掌管他所造的一切。对信耶稣的人而言，重要的是在日常生活中清楚觉察上帝的大能、他的话语、他的安排以及他的计划。我们可依靠这位宇宙的创造主，当我们面临试炼时，他会帮助我们，并带领我们进入他同在的喜乐中。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，靠主前行。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，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，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，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。欢迎你留言给我们，彼此带到。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到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若是你正处在风暴中，请记得，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伟大的神，他永远坐着为王，而且神要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执掌王权，神要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的得胜，所以我们要紧紧勾连住我们的神，相信他，依靠他，并深深地爱上他。民间有句俗语说，好日子看不出谁是英雄，坏日子才知道谁是真汉子。愿我们每一位都是真汉子。滴滴的同在说，好日子人人都爱主，渴慕神，坏日子才知道谁是真爱主，渴慕神。让我们在风暴来临的日子都成为真爱主、渴慕主、爱慕主的那一位。在风暴中，我们必会经历到主，因此我们要抬头仰望我们的神，依靠他来得胜，并得享那永远的荣耀。我们用下面的一段话一起共勉：风浪凶，任他凶；风暴猛，任他猛。我保守我的心，我深爱我的主。环境糟，任他糟；局势惨，任他惨。我敬拜我的主，我祷告我的神。
走一路，使我灵魂复活。 你是我的救主，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，引导我走一路，使我灵魂复苏。白蛇夜行为我清除，数算你的恩典，不管多远，你在我的身边，你对我的意念是赐平。
小时的灵修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主的里面，与我们亲爱的主同行，也愿2026年的我们都能风浪中遇见主，风暴中经历主，云彩中亲近主，圣殿中亲密主，神同在的一天。阿们。